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再讲教会的功能，虽然我们已经讲过五次，而且五项功能都已经讲过了，但是我觉得心里还有没有完的话还要说。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些教会的功能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教会应当这些功能都有。而我们说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的话，有很多功能，我们有很多功能，但有些时候当我们有了疾病，有些功能就不能明显，所以等到我们恢复健康的时候，这些功能就慢慢的恢复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讲这些题目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题目。我怕我们前几次讲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们领会我们只是讲在过去教会的历史，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兴起来，神怎么样用到这教会，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功能，还有一些问题我需要提的，就是有人以为这些功能呢，有些教会特别标榜某一些功能，说我们教会特别赞美敬拜特别好，你们来参加我们赞美敬拜，好像是哪一样特价品特别好的，吸引招来广告的意思，不是这样。也有些人问起说这些功能哪一个最重要，难免我们会问这五项功能哪一项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教会这些功能每一样功能都是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一样重要。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讲到教会见证的功能，当然最要紧，当教会刚起来的时候，使徒们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当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就是特别说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根基，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舍命成全救恩，他怎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从死里复活。罗马书里面保罗特别标明说，这就标明他是神的儿子，以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标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见证的功能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功能，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的功能，它也不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两千年来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见证的力量，这个见证的主题，就是说明耶稣基督是谁。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书最多研究的内容，或者说所书写论到最多的内容，像约翰福音末了所说的，他论到耶稣基督的事，这个世界的书也都容不下。可以说今天广为人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谈论，被谈论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耶稣。两千年来没有像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维持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为什么？正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整个人生都会改变。所以教会见证的功能实在是最重要的，是吗？那么最重要的，那其他都不重要了吗？不是的。我们怎么知道教会里面见证的功能重要？因为我们读到圣经，所以这里使徒的教训你说重不重要？而且最早开始的时候肩负这些使命，传扬耶稣基督见证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当初一小撮12个人，从12个人以后到120个人，以后到五旬节才开始有了教会。而教会一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做的一件事情，首先就是听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们蒙受了耶稣的命令，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一直到保罗快要殉道以前，他在罗马监中的时候，他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仍然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而且圣经上说神的国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又说如果没有教导的话，恐怕见证也不能维系。而且几千年来教会一直不断的传讲教导神的儿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教导恐怕比见证更重要吧。没有教导就没有见证，你可以这样周而复始的说，又可以说我们最要紧的是敬拜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教会被兴起来，甚至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已经说了，你们要在这里敬拜我， 而且他们常常在殿里面称颂神，所以维系了从犹太教以来那个持续不断荣耀神敬拜神那个非常重要，可以说人存在唯一的目的。那这样说起来敬拜最重要了，但是因为有了敬拜就有了侍奉，有了各样的服事，神儿女中间也有彼此的交通，因为有了交通慢慢有了各样的事工，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在一起侍奉，教会的组织慢慢确立，各样的事工一样一样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很难说哪一样在教会里面这个五个功能是第一功能最要紧的功能，很难说，可以说是无分轩制，并且更好的说法应当是并驾齐驱。而且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可能某一方面有一些的工作起了带动性的影响，而彼此中间都有互动。从一件事情，从敬拜的需要开始，我们发现需要教导人怎么样敬拜，从教导的里面发现怎么样需要建立各样的事工来学习，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学会了彼此服侍。我可以在这里说，在我们尔外的教会，这里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习惯上都是相当独立的，都不大需要怎么人帮助的，因为我们都很有能力，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少或者说不大有机会来学习服侍人。但是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耶稣基督的教导要我们降卑自己，我们也发现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居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学习到降卑的重要，因此我们开始学习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慢慢的带动了整个的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都彼此相助，彼此服侍，由一个功能带进了另外一个功能，叫整个的教会都慢慢活动起来，而且我们在一同长进的过程中间，慢慢的越来越老练，慢慢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慢慢的我们能担负更多神给我们托付，我们能真正的为主做见证，不仅在我们的言辞上面，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虽然我们说分作很大 五大功能，但真正在他行动中间，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间，每一个功能都是互动的，许多的功能都是互动的，有了一项功能就带进另外一项功能，慢慢的教会就成长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了解到教会的功能是个整体性的功能，虽然我们说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有那一个功能，就好像人的器官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一个器官常常可以做很多事情，鼻子又可以闻味道，又可以呼吸，不止一样功能，很多的时候身体上的很多的器官都有不止一个功能，因为神设计了是身体的整体性，让我们不能够单独的说我这功能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在慢慢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会发现每个人虽然所做的很少，我只能负责我那一部分神所托给我的责任，但是却发现每一个人在身体里面都得了益处，因着我的服侍，因着我的投入，因着我的祷告，因着我的参与，全教会都受影响，因为教会是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整体性的。所以我们一面讲到功能，为了方便解释，看见教会有这许多的功能，都是最重要的功能，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能叫我们相信哪一功能比另外一功能重要。就拿我们今天早上组织机会来讲，有人领诗歌，有人弹琴，有敬拜小组，大家一起，是不是最重要？还有牧师讲道，哪一个最重要啊？很难说哪个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都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生命的交流。就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你说今天牧师讲道重要，还是因为做招待的弟兄在前面给人温暖亲切招待更重要？很难说的。也许弟兄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个姊妹今天心情不好，但是他 勉为其难到教会里面来，一看见招待的弟兄笑脸相迎，他心里就欢乐了，还没有听见讲道，圣灵已经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身体的奥秘就在这里，你不能定规哪个是最重要的功能。所以保罗才说，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不能对口说我不需要你。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在身体上面都一定有它的功用，而就在这样关系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也能一个人去做教导的工作，我们也能一个人敬拜神，我们也能够夫妻俩在家里有交通，但是这不是教会。单独个人能做，但是必须当神的儿女一起成长，一起明白神的旨意，一同进入这样交通，在彼此学习、彼此扶持、交通中间成为一个教会。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个人的灵修，个人灵修非常重要，但是那是个人的事情，个人读经祷告，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心态奉献都是好的，而且很多的事情都要从个人开始，不能够叫别人代替你。但是我们仍然要需要知道明白，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包办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教会，因为在教会中间我们有真正的肢体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服事，使我们的教导，使我们的交通，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见证真正有落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教会设立在地上，为什么他带领十二个门徒，但是等到他复活以后，真正所做的工作，今天教会，今天神在地上所做的工作都集中在教会里面，而且希望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去影响整个的时代。刚才蔡弟兄做主席，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世代感到心痛，这么混乱，我们每天打开报纸看，没有几件叫我们兴奋的消息，没有几件叫我们喜乐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在这里我们觉得神的眷顾，我们发现有希望，我们有盼望，因着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我们也会带给世人盼望。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的教导，这是我们的交通，这是我们的事工，这是我们所有一切教会功能一起发展共用的地方。但是当教会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所有特别的表现。每一样功能虽然会引起其他功能的恢复或者健康与各样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功能有一些功能衰退了，也会引起身体其他部门的瘫痪。我的父亲中风好几次，他的讲话不清楚了，有时候他的行动，他的右边行动不方便。你看见一个身体的影响，当有一部分功能衰退的时候，其他也受影响。但是有些时候这些障碍又恢复了，为什么？整个身体帮助他进入恢复。教会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功能特别强的表现，有些时候尤其是在成长中间，教会它一定有正常的功能，不一定五个功能都很强，但是都一定有功能，有些功能，就比如说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传福音最重要，因为我们不是需要去别的地方来找羊，我们自己要照顾群羊，要把福音传遍，所以很多教会一刚开始从福音开始，或者有几个家庭，或者个人，或者一两个人有了负担，在某个地方开始一个聚会，或者成立一种某种特别能照顾哪一些群体人的教会，慢慢起来的。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从福音开始。你不要看这个是一个福音小小的教会，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非常幼稚，非常幼嫩。我自己也带领过一两个教会从零开始，刚开始弟兄姊妹们的确一面是很单纯，一面却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像一张白纸一样很单纯。这个单纯有好有不好，好呢就是说他没有其他的动机，但是不好呢，因为他没有榜样，不知道教会该怎么建立。很多的教会没有榜样，所以呢经过很长的摸索的阶段，有些时候也会摸错门路。 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当有人信主得救以后，你看那些专门去做教会职堂的工作或者是开荒的工作，当有人得救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他好好的读经祷告。也许有人人多以后，就两三人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一种团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福音的功能、见证的功能带进了其他的需要。因着每一个教会在不同的阶段成长的时候，它有不同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阶段教会成长有它的特殊的需要，而且因为圣灵的引导，并且也是整个教会全盘的计划。因此在不同的时候，你看见它可能照顾到不同的需要，满足不同情形，一样一样的起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完全造人的计划，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的需要，一下子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就发生了，教会起来了。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些有几个非常大的教会，有一辆很出名的，那时候我在 Fountain Valley 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来，当然用英文做调查，他们说几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很容易，很多人可以回答是和否，也许底下的没有兴趣就不谈了。等到他听说我这个基督徒，就问说一些教会的情形，也问起说假如你现在要参加一个新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最想参加怎么样的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刚开始之后，我得到了一份资料，你知道电话里面他们访谈的结果，一个人要选择教会最大的选最重要选择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从来没猜想过，从来没有猜到，但是给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猜不到。他说什么？ 60% 以上人选择教会是选说那里儿童的设备好不好。你有想到吧？照顾孩子的地方干不干净，玩具是不是新的还是旧的，油漆里面含不含铅，都是非常关心的事情。当然这就在美国发生了，只有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非常优越的地区，他们对孩子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教会刚开始最强的一件事情就是儿童照顾，因为我们他们满足人的需要，这个地方儿童照顾叫你没有话说，所以大家来了，父母亲来把孩子们放在那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呢，几年以后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长大了以后，他们也有了孩子，也是他们有好几年忙的没有机会，没有好好聚会，等到孩子慢慢大起来，他们第一个警觉，我们需要找个教会了。那当然他新搬家，所以到了搬家之后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情找一个教会。很多的时候那些需要是随着环境不同，也因着人的关系不一样而产生的。教会能满足这样需要，就有这样施工，所以那个教会的功能就产生在人的需要中间，自然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焦点。我们说这太人工了，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一个教会以后发展成非常大的教会，刚开始就是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什么传福音方案，只是先呼召人来，当然有来的很多的基督徒，因此人一聚起来，开始有了做见证的能力，到处去影响别人。现在这个教会非常大，而且很聪明，我就不用讲他的名字了。所以每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你看见会有不同阶段性的需要，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可能出于全盘的计划，或者不是计划而来的，都不一定。但是我说这些教会的功能一定会有轮替性成长，它不能老是只注重儿童主日学，它不能老是注重那些年轻人。以前一个教会他们是用语言来分别的，等到有一天不是每一个人的配偶都说一样的语言，因此他产生别的需要啊。从前那个教会有一个语言挂在名字前面，现在都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不能再用语言来满足人的需要，又既讲英文的人来了，又讲中文的人来了，各种各种语言都需要，所以它有轮替性的出现。本来就一种语言的团契，后来因为其他语言需要，它起了各种其他语言的团契需要。我们自己教会不也这样吗？起先都是中文的，到了后来有一天年轻人多起来了，你说要不要有英文的聚会？不可能没有。它有轮替性出现的需要，在生长中间 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的需要，团契的情形不再能用一种语言来满足。我太太参加的教会在圣路易那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团契，教会跟团契是一样的，就是那二三十个人。那个团契呢，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在里面，有年到五六六七十岁的，小到十二三岁十一二岁都在里面团契。那么团契里面干什么？就好像家庭在那聚会一样啊，小孩子进进出出没关系，团契嘛。在最高兴做的一件事情，老少咸宜的是什么？聚完会了以后去吃冰淇淋，因为每个人都能享受。他们的团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每个礼拜聚完会之后一定去吃冰淇淋。但是教会不能永远这样，对吗？慢慢去产生不同的组别，不同的需要，针对每一个团体的需要，这就是慢慢产生了不同的功能的原因。以后又产生可能主日学产生了，教导性的工作又产生了，所以这些轮替性的需要，因为需要不同，当教会成长的时候，人的需要增加了，扩大了，因为有不同的人来可以满足不同人需要，所以这个需要越来越细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除了礼拜天敬拜之外，需要一点大家团契彼此认识时间，所以他们在一起有团契。哎，过了一段时间有了诗班的出现，因为有些人特别爱唱诗，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听诗歌，他们自己不唱的，所以慢慢的有不同的敬拜的需要。有些人特别在这方面有一些恩赐，所以也因为恩赐的不同，教会的功能会随着那些恩赐的集中或者缺乏而有所兴或者衰，都可以有的。这些功能的轮替是很自然的，我们也必须认出来，这是神所定规允许我们在教会在生命成长中间所必须经历的事情。而且刚才我说过，因为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的接触，慢慢的在谈论中间开始有了负担，或者为了某一件事情经过祷告有了负担，发展出不同的事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关怀教会牧养关怀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事工和侍奉有一点不一样，虽然在英文里面不一定能这样分出来，所有的侍奉都是出于甘心乐意自己向神面对神奉献而产生结果，因为我们从心的深处愿意侍奉神。但是当我们讲到事工的时候，这个事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因为是一种团体性，一种组织性的。教会需不需要有组织？很早以来，在我刚刚年轻出来侍奉组织，就常常遇见这个问题。人在一起不能没有组织。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